第171集。
放肆！朕还活着，你们这是要造反了吗？
顾且行看也没看他老娘一眼，瞪着那起头说话的大臣，而后轻飘飘地说：
周全，乱臣易处，该当何罪啊？
回皇上，按照律例，无圣上批示擅自易处者，当贬为庶民，处30年以上刑狱。
周全立在一侧回答。顾且行眯眼又看了大臣一眼，道：
张矮青年岁已高，怕是没有30年了吧？念在多年忠孝的份上，即日起贬为庶民，流放故里，其后四子孙剥去科考资格，100年内不得为官从政。
太后大约以为顾且行吓唬吓唬就行了，没想到今日真干了杀鸡儆猴的事情，而拿的还是他娘家人开刀。说来这位张爱卿虽然为人刻板了点儿，老糊涂了点儿，但正儿八经是个为朝廷出力办事的，却不知今日稀里糊涂的被人拿了当枪使。
皇儿。
太后约莫想劝顾且行三思，话还没说出来，那张爱卿激动不已，高声道：
老奴侍奉三朝君王，上无愧先皇英灵，下无愧一身官服。今日老奴以死劝谏，请皇上罢黜护国长公主，立少楚诛妖女，免其蛊惑圣心。
这是个说到做到的好官，他说要以死劝谏，话刚说完就一头撞上了一旁的华柱，头顶一缕青烟，一条老命就这么没了。只半日功夫，这正殿外已经死了3个了。当真是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可我终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，幕后有人要存心为难顾且行，利用这些愚人的忠孝，或者利用太后对我的嫌恶。总归就算没有我，他们也能找到别的出口，我只是很无辜的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罢了。我的心里很平静，远处洁白华柱上沾着丝缕鲜血，我远远望了一眼，心中也无甚感触，大约真的是太平久了，总要发生点貌似轰轰烈烈的事情，才能激发激发每个人生活的激情。所以下面成片跪着的大臣大多都傻眼了，他们今日怀着各自的目的过来闹事，但不见得每个人都做好了要死的准备。也许那张爱卿的死也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讨个忠孝的美名，反正顾且行给了他那样的发落，他当了一辈子的官，不能衣锦还乡，就只能魂归故里了。顾且行的眼神很生淡漠，可能刚从战场上回来，见多了生啊死啊的，竟皱了皱眉头，嫌恶道：
晦气，以藩王之礼，葬了吧。众位爱卿还有何话可说？
大臣们彼此交换着眼神，均不敢再多说什么。我本以为有顾且行在，今天的事情该这么平息了，但这天下总有连他都不能违背的人和事。静默之后，所有人的目光齐齐转向一处，殿外传来了个苍老的声音：
哀家有话要说。
连礼佛的太皇太后都拄着拐杖过来了，他不但过来了，还带着历代先皇的牌位过来了。可他如此惊动祖宗们的英灵，顾且行也真的不能拿他怎么样。太后急忙过去将太皇太后搀住，太皇太后抬起手中的拐杖，一直被顾且行挡在身后的我已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，极力朗声道：
皇帝今日不将这谋害先皇的妖女拿下，哀家今日便也撞死在这殿上。
什么叫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，我算见识了。也怪我年少时过于轻狂，不把尊老爱幼传统美德放在心上，只顾着闯祸，不懂得偶尔去长辈面前谄媚撒娇，才落得今日这人人喊打的境地。顾且行面上见识不悦的表情，淡淡道：
先皇之死，儿臣自会调查，便不劳皇祖母和历代先皇英灵操心了。
你是要存心祭祀哀家？
太皇太后把拐杖在地上杵得当当响，这要是换个年轻人那么杵，估计那凤头手杖都该被杵断了。太后扶着太皇太后，在她胸前上下顺着气儿，看着顾且行道：
皇儿，还不快向皇祖母赔罪？
他们是存心逼死我才对，律法明文规定后宫不得干政，他们又把历代先皇留下的规矩放在眼里了吗？总归就是要我去死罢了。我就不明白，我活着到底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威胁？他们凭什么什么脏水都要往我头上泼？我看着顾且行的背影，看得出来他长长舒了口气，这口气象征着妥协。他道：
先皇之死疑点诸多，长公主侍奉左右确有嫌疑，暂且收去公主印，幽禁教化殿。没有朕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私自传召审问。
这是他的底线了，今天又是死人又是搬牌位的，不先把我拿下装装样子，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了。我在心里把这些人模狗样的，要么狼心狗肺，要么缺心少肺的人骂了千万遍。今天这一局，本公主早晚是要搬回来的。我自小在父皇的呵护和溺爱下长大，便是后来容其他们几个算计我，又几次差点被弄死，还在慈安堂憋憋屈屈地过了一年多。可我生平从没受过这么大的冤枉，也没有这么多人敢公然站在我的对立面。对我来说，生活本已经进入了得过且过的老年姿态，我该谢谢他们，重新点燃了我的斗志。有太多的事情我不服。今天是顾且行回来了，我才没让他们扣的屎盆子逼死，但总有下次我要独自面对一切的时候，我不能指望每次都有人来帮我。我被一众侍卫看着往交华殿走，心里就一直在琢磨，凭我现在这个孤立无援的状况，要报复太后和太皇太后对我的欺凌，我能有什么一招制胜的办法？他们一个个都是从宫闱斗争中走出来的红颜厮杀的胜利者，我自问不是这两个老太婆联手的对手。而且一个善于装腔作势，一个仗着年迈寻死觅活，我的优势又是什么？不过是顾且行对我的那点纯爱罢了。如果我能离开这个皇宫，不再面对他们就好了。而就算我离开，也得给他们点颜色看，这最好看的颜色就是让他们失去唯一的指望和依靠。我忽然萌生了个可怕的想法，我要挑唆顾且行与我私奔，就像甘霖皇室的爹娘一样，找个舒心的地方过小日子，什么纷纷扰扰通通与我们无关。顾且行刚回来，还有一大摊子的事情要处理，也顾不上与我小别重逢柔情蜜意一番。我心里掂量着私奔的事情，其实我一直不敢确定自己在顾且行心里究竟能占多大的分量。我不在意他的时候，我一直认为他对我的不放手是因为他自己太孤独，而现在我们两情相悦了，我便愿意往更美好的方向想了。从小我就羡慕先皇顾景恒深爱的那名女子，先皇肯为他闲置后宫，而且当初先皇驾崩得很突然，甘霖皇叔又曾向我透露，他娘并没有嫁去漠北，而是隐居到了江南。 我便怀疑先皇根本就是诈死，跑到江南，老婆孩子热炕头去了。这是个美好的怀疑，怀疑着怀疑着，我就深信不疑了。我很羡慕他们，如果有那么个男子将后半生只留给我，真是怎么着都值了。姑且行，他可以吗？我不确定，但我想试一试。尽管我知道就算他答应了我，也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而我在这深宫里多番涉险，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个混皇宫的材料，而且我也做不到和那么多女人勾心斗角地去分享一个男人。怀着这样的心思走进娇华殿，侍卫将殿门围起来，我想回床上好好睡一觉，替顾启行担惊受怕这么久，我也快累死了，却在院子里碰到了荣琪。我一愣，你怎么在这里？
许久未曾过来，照照过去的心情罢了。
他千唇一笑，一如往昔从容美好。荣，想起刚才在殿前的事情，那个关于父皇死因的说法，我本想把他叫个清楚，一转头才看到他已经走出很远。我低低叫了声他的名字，他没有听见，或许装作没听见，轻飘飘地走了。